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想和你分享宇恩昨天在办公桌上的万年历，就是可以每一年一直翻一直翻都不会过期的万年历。我在上面看到了一句话，喜爱并不是一种疯狂，它只是生命的力量。真正的喜欢不是一时的冲动或疯狂，而是爱，是一种负责任，一种委身，一种勇敢。不知道你同意吗？当然，人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需要天父的爱，他的能力帮助我们。每一天向他支取爱的能力，一同经历他爱的大能吧。
环绕我，带你带领到
今天周四的来点播饭清单一样要为你点播史哥哥和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好像很久没有听这个节目了，让我重新帮大家温习一下这个节目的内容。他们期待能够以轻松漫谈的方式来畅聊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大小事，谈论各种情感的话题，挖掘当中的感动和温度，也讨论时下的爱情观以及生命观，寻找爱情正确的打开方式，聊聊圣经所启示给人们的幸福定理，学习以圣经真理来面对各种情感的问题，建立健康幸福的人际关系。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史哥哥和天天妹曾经玩过一次的聊天小游戏，那时候碍于时间就进行到一个段落。那今天呢，他们要继续进行聊天小游戏的 Part 2第二个部分。你和另一半会怎么聊天呢？会不会有时候没有话聊呢？欢迎来参考一下史哥哥和天天妹的方式，还有他们的话题。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一个聊天小游戏，请听彼此的生命事件，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我们要接续上一集节目的内容，继续来玩这个聊天小游戏。
没错，前情提要就是史哥哥呢非常的无聊，就在有一次呢台风来的时候呢，想要去享受一下台风的风的威力的时候，差一点就吹走了差一点这一个节目就永远难产了。
对
当然天天妹也聊到蛮有趣的事了、
对啊，就聊到以前结巴、但是后来呢很感恩的是就逆转了。
对，这个逆转可能是在于说之后、我们换了不同的环境，那换了不同环境之后呢、我们又刻意的觉得说自己要去突破去改变、可能接着开始训练自己的口条、
有时候虽然想一想、也不见得是一个多大的事件，但它可能或多或少在生命当中带给我们一些那种影响吧。
当然、每一个事件我想、可能在他人认为这可能是小事，但是在我们谈论当中或许他可能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如果被台风吹走我就不在这边了，看这件事有多重要、这个台风呢为什么大概其他的台风我不太记住但是我就记住龙王台风，因为它真的是很厉害啊。
而且我觉得在聊生命事件的时候呢也可以从当中去认识彼此的个性，然后我们的生命的体验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决定今天要继续来玩。那怎么玩呢？玩法是这样的，我们手边呢有两叠纸条，一叠是史哥哥的，一叠是天天妹的。那这个纸条上面呢各写着我们从小到大曾经发生过的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些有趣的经历，有可能是正向的、负向的，或是非常无厘头的、一些生活事件。那我们等一下用猜拳的方式，那输的人就先抽对方的纸条然后把它念出来，再由对方来分享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先猜拳好了。
对，
剪刀石头布。怎么我又输了？
你先
OK， 我先的意思就是只说我会先抽纸条然后念出史哥哥的事件是什么。好，我来抽一下。好啊，我抽最后一张好了。代课老师的糖果与鞭子管理术，这是什么啊？这么厉害。
在十几年前我在国小当中更是这样，因为当时刚接班的时候那一个班级是非常混乱的状况、因为已经在我之前代课老师已经赶跑了六个了。
哇塞、
对，那时候我一进去第一堂课学生就直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你会带再带着我们班几天呢、我们已经赶走六个了。那时候我就第一次觉得说哇，小朋友怎么这么呛这么厉害。
对啊，在跟你叫板。
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决定就开始整治这个排挤整治就用军队式的方式镇压、走路呢要走直角的，之后呢要进教室要先报告，用这些方式。因为为什么教室里面会乱，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你要进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规矩的，所以我就开始律定一些规矩，打断他们的动作。
就是班规。
对，就是先下班规。而这个班规事实上都是我们说的就是品性，你怎么去走路，你怎么进教室，甚至从里面的教室里面的一些内务开始整起，就好像军队我们要整理我们自己的那个衣橱或是我们的床铺，我就开始规定他们的抽屉啦，从抽屉你的书要从大本在最下面，之后慢慢叠成小本，之后要靠右边而且靠角落。之后呢我们的那个教室的桌子我都有把它标线，它一定就是要这标线之内。
在你还没有定这些班规之前，他们桌子那个次序应该乱的那个、
对, 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蛮清楚就是说在我接下这一班大概几个礼拜之后，有家长进来，他吓到了，他说我没有看过以前他们班级的那个座位跟座位做的走廊不是直的啦，是歪的啦。
你说那个走道是不是
走道全部是歪的他说竟然是这么直，我说他就
想象不到耶，而且才过几个礼拜耶。
他这位家长就非常的欣赏我，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讲说在你去代班之前已经有气走六个老师了，所以那你怎么不会被他们气到呢？而且他们应该会做一些什么恶作剧之类的吧，想要惹你生气
啊。有啊，就光是我第一天要进去班级，这一些学生他们以前都有看过《逃学威龙》这部电影所以呢他们第一次给我下马威，就是因为当时的我记得教务主任就带我到那班级，之后要进去教室，之后光进去教室第一刹那打开门就有那个板擦掉下来，这样砸到教务主任，我说哇是《逃学威龙》嘛，之后他们就在笑，笑一笑之后最好笑的是教务主任，他也笑笑对他们说各位同学，这是你们的新的代课老师。那之后就有一次，我觉得他们整的还蛮大，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很撑得住气，他们就在讲台的老师的座位下，他们就粘的那个好像强力胶还是快干什么那些东西
那也是逃学威龙的梗吧
对啊对啊，就在里面，还有什么在那个讲台的抽屉里面有什么蟑螂啦，什么蜈蚣啦老鼠啦这些，但事实上我因为我不怕这些东西，我打开之后、所以我打开之后就是乱丢，那么吓死这样子
你说反正其他同学被吓到。
事实上我很少在看电影，但是我只知道《逃学威龙》好像有这些情节。
不是，可重点是你怎么都不会生气。
我也觉得蛮奇怪，但是我没有什么事，因为我就这样椅子就起来，就是说诶怎么黏住，但是黏住我就在那边走可能反正我也没有，我也不太需要什么尊严啊，我也不要脸啊，我坦白讲我就是一个很厚脸皮的一个老师啦。当然你这样整我，我是会觉得说因为这是你们幼稚嘛，但是这个班级我仍然要一个使命，就是要把这班的常规弄好，他们的学生的秩序部分已经大势已定，而我们也往学业成绩方向开始往前迈进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所谓的奖励的制度。那个奖励的制度、如果我们的平时考或是段考考得好，那老师就会带他们出去玩。
所以就这样渐渐的收服了这些小屁孩们的心。
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六年级的毕业旅行，那其他的老师其实真的非常痛恨去毕业旅行，因为一直要管学生，那我都没有。我那时候毕业旅行之前，我就跟学生讲，你们自己管自己哦、那怎么管？因为我们每周都有不同的人来管，就是像军队的执行官跟执行班、所以呢那一周就有执行官也有执行班，所以吴老师就是在那边好好的玩而他们呢每次到一个地方就是要集合点名报数，之后呢我就掌握人数。我事实上在那两天的毕业旅行当中，我就是在那边放松，那其他老师都问你们赶快来，你们赶快来，我们要赶快上车了。我根本就不用这样。
哇，
对，
所以就是平常有没有把那个规矩立好？
没有错，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你只是你出去了，只是把你在平时在学校的一个状况你把它搬出来而已了、嗯、这很好管啊。
觉得这就是很好学习那个耶，那句话叫什么，就是有纪律的自由。
对，事实上我们班事实上当时就是做了很多令人难以费解的事了，就是表演了很多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活
动。什么表演啊？
例如在校庆的时候表演如何打扫。
这是什么
什么节目，什么叫如何打扫？是的，我们就是表演本班如何打扫，六年级班如何打扫，结果我们的状况就是把所有垃圾把它全部倒在我们当时的礼堂，
我要笑死，
就倒给校长跟所有主任看，之后他们就是看他们表情整个人都非常沉重，
大傻眼啊。
但是我们就是要在十分钟之内把那些垃圾全部扫到一尘不染。
这个表演也太特殊了吧。我觉得你一定会是他们生命当中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老师、
嗯、
他们可能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了。
或许是因为我从退伍之后我也不是直接到教育单位来任教嘛，我是去到外面就过了几年之后才回来嘛，所以可能我的方式可能就跟一般的老师在学院正统派所学习的方式就不是很一样。
但因为刚好你要接的班级也不是一般那种好搞定的班，所以刚刚好。
对、啊、因为当时
刚刚好派上用场。
因为当时我的学妹就说这个班已经好多老师都不见了，但是她想到学长嘛，那没想到我去那间学校之后我遇到的竟然是当兵在干训班的同梯的，他说诶你来了哦，你来了没问题了，你来了那一班没问题了。我就说发生什么事啊？没问题啦，你
所以你说他也在那个学校里面当老师。
对非常的强，他本来就是、哦、他本来就是正科班，正科班就是说他本身分发之后就到台北市去了、
嗯嗯、
那我是退伍我就没有做老师，我是之后做代课无聊，突然可能在中间的一个、哦、就业的空窗期的时候被学妹找去，那没想到我找到第一次去报道之后我就看到诶这个人怎么这么熟，
他就讲说太好了你来了那就没问题，就是刚刚好这个角色很适合你。
对因为我们在干训班中就是这样子嘛，前三名的嘛，所以我们知道彼此之间的作风。
好好笑。
对，
好，那 OK 接下来换我。好，那你来帮我抽一个、嗯、请念。
被霸凌成为被剩下来的，
这个也是蛮负面的生命经验，成为被剩下来的。反正也是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转到新的 B 学校去了。就那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呢，要分组，比如说要分五个组别，所以他就先挑选五个人出来当小组长，之后剩下来所有的同学就请从座位上站起来，那就让这个五个组长呢来挑选他们想要的组员、
嗯、哼，
所以什么叫做被剩下来的，我就是那个被挑选剩下来的。被挑选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一个被选啊，那所以就一个一个会慢慢坐下来嘛，对，然后最后呢就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被剩下来这样子、
嗯、
那老师就问这五个组长说那有没有人愿意选这两位呢，然后你就看到这五个组长就是左
看
看右看看，然后陷入一阵沉默，你知道
焦灼，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气氛对我而言啦，我真是尴尬到最高境界，而且我没有办法反抗欸。
其实这种状况不仅是很窘，那你
就是很窘，然后
有点丢脸，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
啊、
你就只能尴尬的站在座位上，然后最后就有一个组长就有点脸色为难，就说那没关系，那天天妹来我们这一组好了，所以我也是蛮感谢他了啦、
嗯、
就是把我从这个很尴尬的窘境里面呢救了出来这样子。
那应该在国小吧，
好像国小包五年级还六年级。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这个老师。
对，我就觉得
你到底在干嘛。但是呢、嗯、我也感谢他让我体验了一下什么叫做现实的弱肉强食的人生。
对，
就是当你是那个底层的小虾米的时候，你没有发生的那个管道跟机会的时候，那是一件多么恐怖的状况啊、嗯、
对，我可以很想可以想象到那时候你的处境是这么艰难，你当然也觉得当时那时候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也是觉得蛮神奇的，因为 在三十几年前，我们的国小，我们也是这样分组啊。我们大概那时候有五十几个学生，分也是分八组，但是我们分八组的部分不是由组长来选，其实老师都会依照每一个孩子他所观察的状况，他会直接用他的权力去直接说孩子坐在哪里哪里哪里，他不会叫组长来选。
对啊，要不然你就抽签嘛，更公平。
对对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选，我觉得那是一种落入一种非常残酷的现实，
感觉好像在厮杀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似乎是可以在，如果是以现在我当老师的身份呢，因为我从来没有让孩子去在座位上面他去抽签或者是去选择什么，因为我就是跟同学讲教室，我所安排的一定是我对你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我希望你们是认识彼此，而不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自己在那边自嗨。我觉得你很可怜啊，超可怜的但你也真的你莫可奈何，我坦白讲啊，我就说，
对啊，
你能去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反抗？不可能嘛，
就没办法反抗啊，
因为是国小学生嘛。
对啊，而且你在那个处境当中，你就是那个被选择，然后被选剩下来的。
而且那个时代的老师是时尚，
就一种权威啊，
很大权威，
你也很难去反抗。
应该说你也没有想到要反抗，因为那时候你就是听话而已嘛。所以，
然后年纪又很小嘛，
对，
你好像就只能够默默的承受不公平的情况。
现在的学生大概就直接去跟爸爸妈妈讲啊，直接是去打电话关心。
对，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说，我也不敢讲。
对啊，
因为我很担心说，就是我妈的介入会让我在学校的情况
又被赏一巴掌，
更惨。
对
对
对对，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阴影吧。之前口疾
对啊
的状况，又如果再遇到这种事，如果你再反应，大概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吧。尤其是五六年级的老师，可能又是同一个。
对，反正就觉得说啊，孤立无援的那种，很伤心。
对，我是觉得说，应该如果是这样一次，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照这个老师的做法，他可能是每次的断考之后都会这样做。
不过幸好还好就只有那一次而已
因为他那时候可能也吓到，
但是那一次也就够了。
对对对，他也吓到那种。
你看我都已经三十几岁了，我
还
记得这么清楚。然后我现在回想我国小到国中为什么有一点愤世嫉俗我觉得跟我过去的一些生命经验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
感谢主，幸好后来信耶稣了，耶稣的爱就抚平了我心中的伤痛
我觉得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去检视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嘛，尤其是心理上的伤害，
对对对，
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一个观点。
对啊，
不只是诠释了，而是一种我们可以更能体会这一切，不管是对在老师身份，还是我们当时还是比较小的青少年的阶段呢、我们该如何去自处
啊。其实我觉得信耶稣之后的那个医治，是因为我认识了什么叫做生命的罪。就是说罪的东西会让人会说出会做出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我去认识到生命的罪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一方面因为我也是个罪人啊，所以我也会犯很多的错嘛，然后说不好听的话等等的，所以我自己认罪悔改。那我也去思考到过去我可能曾经被某些人伤害，那他们或许他们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做，但是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所以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更有爱心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或是来帮助同学等等的。就因为大家都不完美这样。感谢神啦，后来我就从这个阴影当中我就很顺利的走出来了。
这很不容易啦，因为如果是持续的没有认识这个信仰，很多人就是把这个伤痕就留在心底了。 对，我觉得
就继续压抑下去就很不健康。
对对对，可能还会对老师这个行业呢产生很大的危机
结果后来我嫁给了一个老师但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老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继续来抽史哥哥的。好，来抽，这是什么啊？什么叫做帮女性友人买泳衣？这什么鬼啊？
这大概是我发生事情中大概有一点年有一点年份了，大概也是发生在大概二十四年前吧
这么久。
对啊，当时就是大学大概都会有一些联谊吧，就是一些朋友之间彼此之间联系，但是这些朋友之间有的不是不熟的嘛，但是我们就一起、嗯、可能朋友跟朋友就是的朋友就会互相这样联系出去。那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们就是一群人嘛，一群人就是开着车，我当时跟之前的女朋友就跟他的之前的女朋友的朋友们一起出去，而他那些朋友们之间有好几个女的也有几个男的这样子。但是呢除了我们两个人是男女朋友之外，其他的男的跟女的他们只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去玩，就去一个地方叫苏澳冷泉。去那个地方。刚那个地方我当然觉得不去泡冷泉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差嘛。我们去那个地方，但有些人没有带泳衣泳裤嘛，所以有些人就会开始就是在、
嗯、就现场买。
对对对，因为在苏澳冷泉外面都有一些，就是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贩卖那些泳衣泳裤的商店嘛、
哦。对对对，
对啊，那我那时候因为我跟女友当时的女友都有带嘛，那但是呢，就是当时我的女友的女性朋友就突然呢就说，哎，她没有带多少钱，之后呢她就问我说。欸、你能不能帮我买泳衣、哦、之后呢就他就在那边挑、哦、我就想说、啊、既然人家没有带就借个钱帮他买就好了。那时候我就整个没有 脑袋，我的神经就好
像，就你有发现你的前女友脸已经铁青了吗、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就在那边说、哦、那多少钱，他说、几百块，我说、哦、这个没有问题。结果呢我那时候的女友就整个脸色铁青
对呀、啊，你也太没 sense 了，
整个人就是这样子瞪着我瞪着我之后呢，他顺便瞪着他的那个朋友，
好好、哦、
他的女朋友他就看着他，之后那一个女性 同胞女性朋友就很清楚了，那是女人间的宣战但是我那时候还傻傻那么傻逼呢，我想说我还跟他讲说对应该没关系吧，就让他买个泳衣又没关系
所以你后来真的有帮他出钱？
没有，因为我看到我的当时的女友眼睛已经非常的锐利了。
好，那这样这事件要怎么收拾？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回去的时候他就被他那个骂一骂。
那所以你当场还是有付钱呢、啊？
最后没有付钱，我最后就没有付钱、啊、我最后就是
那
是谁付的？因为知道他没有付啊，因为那时候你就瞪他狠狠的瞪他，那时候呢就他就说好、啊、我跟其他朋友借钱这样子、欸、这事实上也让我解围，因为就不晓得女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之间的一些就是那种关系啦、嗯、
可这也真的是界限的问题啦。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
你也没想那么多。
我没想这么多嘛，
你想说只是借他钱而已。
没有，我就是那种脑袋坏掉的男生嘛
好好
笑、就是、你说是一张白纸，一种白目也是。
可是我觉得这女生她为什么不跟你当时候的女朋友借呢，而是跟朋友的男伴借，这真的很奇怪、欸、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空空的男生齁，遇到一些
跟空空的女生，
不是不是，空空男生遇到一些故意要玩你的女生，你这就不是他对手、哦、我坦白讲了。
你知道吗，这样子的女生啊，就我们现代的人对她有一个称呼叫做绿茶婊你有听过吗？
心机美。
你有听过绿茶婊吗？
对。
你知道为什么会叫绿茶、
嗯、
说到绿茶你会有什么想法？
绿茶绿帽子还是绿茶？
不是不是，他绿茶婊的意思是指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亲切无害、嗯、然后天然、嗯、但事实上呢却是会加害于你、
嗯、哼
就是绿茶婊、嗯、我觉得这个称呼也实在是太有创意了好吗、嗯、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会遇到这种，就是我真的在凡事上要留意，就是另一半的想法，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开心就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另一半的想法，
嗯，
这很重要，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嗯、
好了好了，那我们赶快这个太可怕的事情赶快换一个题目，不然等一下可能又爆出一些很奇怪的内幕了，我被甜甜妹骂了啊！开始，好，甜甜妹的部分，随便尿尿被抓包，哎呦，这个还蛮齿样的哦。好吧，你赶快分享吧，什么随便尿被抓包？
这是个尺度爆表的话题。 当然不是发生在已经长大，是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嗯、
那时候好像连国小都还没有上、欸，哎、
嗯，
好像才五六岁吧。
嗯哼，
嗯，那有一次呢，我就是跟那个邻居小朋友出去玩。那出去玩一玩呢就尿急啊，很想上厕所、嗯、可是又懒得跑回家上，那我就看到呢，诶，刚好我们玩游戏的那个旁边啊，有那个很多的机车呢停在那边、嗯、那你知道对小小孩来讲那机车都很高啊，就像机车的丛林、
嗯、
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在这个丛林当中呢
尿尿
随便尿尿这样子、
嗯、
反正不会有人发现、
嗯、
但是呢我尿完之后到了下午，我就是我玩一玩嘛，然后我就回家。回家之后呢，我妈就很温柔的摸着我的头，然后就很温柔的跟我讲说呢，天天妹啊，想上厕所的话呢，就如果尿急的话，要记得要回家上哦，这样。
为什么？
然后我就呆呆的说，我就说好哦，好哦。然后我心中在讲说，糟糕，什么时候曝光了？然后后来呢，我才知道，那是我长大之后我妈跟我讲的。就是机车丛林那边呢有监视器，然后警卫杯杯看到就说诶、欸、那不是谁家的小孩，怎么会在那边上厕所？
不要说说是先，比如说说你住的那个建、
啊、
那个社区的那个监视器。
对对对对，那个警卫杯杯就来跟我妈妈说，诶、欸、那甜甜妹的妈妈，那个我看到你女儿好像在那边上厕所这样子齁。对，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温馨的好意的提醒，这样就对。如果我在那边上厕所然后遇到坏蛋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对啊对啊，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变态的什么、
嗯、
反正就觉得超级丢脸的，就随便乱尿尿然后被抓包，
嗯哼，
真是尺度爆表。
不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小时候的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嘛。对女孩子来说当然是觉得比较害羞了，对男生来说可能管他的，反正我在那边尿你要怎样，你要去跟我妈讲好 OK 啊，因为我就是想尿尿嘛。
哦，这个可能有性别差异、
这个、对对，这个男生女生可能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嗯 嗯, 嗯，
对，可能如果对男生来说他如果这样子
好像还好，是不是
还好，反正就这么尿尿而已。在南部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南部人都这样、uh-huh. 而是我们就是到一个空旷但是呢视为无垠的地方，也就是旁边也没有人遮盖，我们也是要尿啊。
嗯哼，
对，我们也不会觉得怎样。
嗯嗯嗯，那就去灌溉那些花花草草，
没错没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注意大自然、嗯、好不好？
但是真的不能随便乱尿尿，你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哦，好像也是几年前吧，有一次教师节我回我国中的母校，然后呢在走向大门口的过程中，因为有那个围墙嘛，
对，
结果我就看到一个杯杯竟然站在我们学校的围墙旁边就地尿尿，
那
我真的大傻眼。
这也是很扯啊，因为
我觉得杯杯可能喝醉了。
嗯哼，因为我记得是在我小时候这种状况是不会比较多。
干嘛在学校大门口旁边的围墙？
对，小时候会看到比较多人比较没有公德心，现在很少，大家现在尺度比较多了，就是有一种
你说
羞
耻度，
那种羞耻，不是那个耻，那个羞耻度比较高，会知道说我们要朝向着先进国家迈进、嗯，我们不可以再学习我们以前那不好的行为。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聊天小游戏就先进行到这里。那这个聊天小游戏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开话题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还蛮常听到什么热恋期过后啊，或是进入婚姻之后没有过多久，好像就跟另外一半没有话题可以聊了，不知道要聊什么，除了聊新闻、聊工作，然后聊小孩，或是聊双方家长发生了什么事情，诶，好像就不知道该聊什么了。那觉得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呢，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诶，你真的很希望跟你的另一半可以拉近距离，让感情加温的话，透过一个聊天的小游戏呢，可以让你比较很轻松的、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去打开这个话题。那我觉得在玩这个游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倾听，好，倾听对方分享，而不要随便的打断他，或者是表现出那种啊，你讲的话很无聊啊，我不想听啦。所以我觉得倾听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态度。
对啊，每次聊到这些事情，像刚才甜甜妹所聊到的这种小时候的羞耻的事，
而且你是第一次听我讲，
对啊对啊，我都觉得蛮新鲜的，每次在讲到这一些令自己害羞又觉得自己好像以前做一些还蛮扯淡的事的时候，我们对彼此之间的了解好像就更多了，因为之前没有听到你这样子分享。
对啊，好啊，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留言哦，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生活事件呢？欢迎留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再见了，拜拜。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掏心掏肺的分享。史哥哥的教学生涯感觉有点戏剧化，戏很满哦。宇恩也继续的为天天妹来感恩，看见她的生命可以如此的被改变，也愿这样的改变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无论你童年有什么样糟糕的遭遇，把它放在天父的手中，让天父来医治你，安慰你，从心里改变你，生命能够有新的开始。如果要说让宇恩成长改变的生命事件，现在回想宇恩记忆里面有一个，就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跟爸爸去喝喜酒，那妈妈就带着弟弟从礼品店要回家，我们就是分头行动。结果呢，我跟爸爸都到家了，却发现家里没人。想说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到家呢，也联络不上，那时候就好着急哦。后来隔壁的印度邻居，他们也是基督徒，就非常的好心载着我们一路返回店里的方向，寻找妈妈和弟弟。那个时候在路上还看到了一个车祸，就非常的紧张，发现哦不是他们，那继续的寻找。后来才知道妈妈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要去开车的时候呢，被抢劫了。歹徒他要割断妈妈的包包，但是在割断要抢走包包的时候，太过紧张了，然后不小心就割到了妈妈的手腕附近的地方。那个时候紧急动了手术，把断掉的血管接回去。后来妈妈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复健，手才可以重新活动，然后最后甚至到可以重新开车。觉得那时候的我应该蛮害怕的，现在的记忆很模糊了，但我记得好像一夕之间就长大了很多，可以帮忙家里的家事，还有很多本来不太会做的事，就觉得突然懂事了。如果不是听到了史哥哥和甜甜妹的分享，其实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段回忆也封存在心底很久了，但现在这样子分享，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心有余悸。感谢神，后来妈妈是平安的，然后也发现原来我可能对于医院的害怕感不只是因为小时候曾经住院一段时间，而是因为还有面对自己很亲爱的人可能在一个生命比较危险或未知的时刻的那种害怕。现在好像又更明白更了解自己一点了。你呢，有什么样的生命事件是你觉得很重要可以跟你很特别的人分享的？如果你想要跟宇恩分享，也欢迎可以来信或是留言哦。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决定命运的红豆汤，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 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16篇，决定命运的红豆汤。西方人有一句话说，可别成了你的红豆汤哦。这话什么意思呢？要从圣经里面说起。话说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利百加，神赐福给他，让他耕种有百倍的收成，他成为有钱人，夫妻幸福美满。可是直到以撒60岁的时候，利百加才怀孕。利百加害喜非常严重，腹痛如绞，神就告诉他，有两国两族在你的肚子里面相争，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终于熬到了分娩，果然是一个双胞胎，先出来的是哥哥。这个小婴儿身体发红，浑身毛茸茸的，所以夫妻俩就给他取名叫以扫。以扫是工作的意思，也表示身体上毛多。而弟弟在出生的时候紧紧地抓住哥哥的脚跟，接着哇哇坠地，所以夫妻俩给他取名为雅各，意思是赏赐，但也有欺骗、抓取的意思。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高大粗犷，孔武有力，充满了冒险精神，喜欢打猎。可是以撒喜欢老大，像个男子汉。可是利百加从双胞胎一生下来就偏爱这个弟弟雅各，雅各秀智英俊，聪明灵巧，就像利百加。长大以后，雅各的活动范围不出帐篷跟牧区，总是安静体贴地绕着妈妈转。有一天，雅各正在煮红豆汤，当然这个红豆汤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常吃的甜点，而是近东地区人所食用的一种扁豆煮粮。雅各大概是继承了母亲的好手艺，把这碗红豆汤煮得特别的香。这时候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一路被香气引到了雅各的帐篷，高喊着说，哎呀，饿死了，赶快给我吃一点。哎，等一下，雅各说，要吃吗？你得先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心里想，我人都快要饿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何益处呢？一个死人能够继承什么呢？雅各在旁边说，你今日将长子名分卖给我，这样对你而言绝绝对对是有益的。粗线条的以扫一心想吃红豆汤，就摆摆手说，好吧好吧，一切都如你所愿，归给你吧。哎，不行，雅各继续着催逼说，口说无凭，你要发誓。以扫就真的发誓，说着抱着一碗红豆汤，配上刚烤好的焦黄脆的饼，风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用手抹抹嘴，好不痛快。我们要知道，长子继承了父权，他可以拥有双倍的遗产。虽然也有人买长子的名分，但是凭着一碗红豆汤也未免太廉价了。利百加特别的疼爱雅各，所以他并没有责怪雅各狡猾，他只是非常的生气以扫这么的愚笨。他认为长子既然是继承父权，将要负起传达神的奥秘，以扫实在不配。何况神早就告诉过他，大的要服侍小的。机会来了，以扫渐渐老去，沙漠中炙热的阳光常年的照射，按照现在的说法，以扫应该是得了白内障，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有一天他换了老大来对他说，儿啊，去打猎，带点野味让我解解馋，我好在没有死之前 为你祝福。这个祝福其实就是等于宣布合法的遗嘱。利百加看到以扫带着弓箭出去了，一把抓住雅各说，赶快到羊群中拿两只肥山羊来，我照着你爸爸爱吃的口味做给他吃，你就可以假装是以扫，让他为你祝福。可是以扫身上的毛这么多，我呢非常的光滑，爸爸一摸就知道了，这样的话我会招来咒诅的。你只管听我的，任何的咒诅都归到我身上。雅各本来就觊觎长子的名分，他更难违抗意志坚定的母亲，于是乖乖地找来肥羊，让母亲把以扫的衣服给自己穿上，又用山羊皮包在手上脖子上，捧着利百加迅速烤好的美味，来到了以扫的帐篷，对爸爸说，爸爸，我是以扫，野味都准备好了。哦，这么快？哦，那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让我有好运气。是吗？过来，让我摸摸你。以撒摸到了羊皮，疑惑地问道，奇怪，声音像是雅各的，可是手是以扫。你真的是以扫吗？是的，爸爸。雅各赶紧递上了酒肉，以撒舒舒服服地吃了喝了，然后吩咐他说，儿啊，过来跟我拥抱一下。雅各凑上前来，以撒闻到了他所熟悉的毛茸茸的味道，于是就放心地为他祝福，愿神赐你甘露肥土，五谷新酒，愿多国多民跪拜你，愿你母亲之子向你跪拜，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祝福你的愿他蒙福。说完，老以撒累了就睡着了。不多时，以扫回来了，也做好了美味送上来给以撒。以撒被叫醒，不禁大声地问道，你是谁？我是以扫啊。以撒吓得发抖，那刚才给我吃野味的是谁？得到了我的祝福呢？这还用问吗？听到这里，以扫放声痛哭，父啊，你被雅各骗了，你没有留下其他可以为我祝福的吗？以撒摇摇头。以扫恨透了雅各，他骗了我两次，他心里想，等我父亲死后，我非杀他不可。第二天一大早，利百加又出了个主意，他对雅各说，儿子，赶快逃吧，到你舅舅拉班那里去，等你哥哥气消了，我再打发人叫你回来。于是就这样，利百加不计一切的偏爱雅各，也偏离了神的道，他既欺哄了自己的丈夫，也亏欠了自己的大儿子。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是天父宝贵儿女，我们是天父宝贵儿女，你岂不轻看厌倦而卖给撒旦？
这是一碗最贵的红豆汤，价值连城啊。根据历史还有考古学的研究呢，雅各给以扫的这碗红汤可能是中东地区很常见的红扁豆汤。红扁豆煮熟之后呢，会呈红棕色。为什么会饥饿到用平常日常就能够取得的食物来交换这个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呢？是没有想清楚，还是根本不在意，没有珍惜宝贝呢？愿你我在人生的大小决定当中都能够有智慧做选择，先评估判断，不随口答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是不是已经在实践你的新年计划了呢？如果还没有头绪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继续访问主持人，新年的计划和期许或是期待是什么，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参考哦。首先是良友圣经学院和希伯来文轻松读的主持人夏乐老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今天呢，接受来电播放清单的邀请，来跟大家说说新的一年呢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期许。对我来说呢，去年一整年的阅读量不够大，除了工作以外，我好像比较少去广博的阅览工作领域之外的书籍。比方说呢，最近我觉得关于晶片方面的书籍就会是我其中一个选项，我想要来扩充一下关于资讯领域相关的知识。多看点书吸收新知识是很健康的自我增值的一个管道。另外呢，我也会加强锻炼身体，随着年岁的增长，当然也会觉得体力好像在消失当中，我希望呢可以有更多的体力做更多的事情，那我就必须坚持的每天做一些锻炼，有一副好的身体才能够去执行更多自己喜爱的兴趣。在这里呢，预祝听众们新的一年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夏乐老师。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哇，都是有益身心的计划耶。祝福夏乐老师在新的一年当中收获满满的知识还有健康。接下来要访问的是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大中哥。
2025年孙大中的计划首先就是身心灵更强健，更有能力做主工，其次对于心知更能懂得掌握。时代在进步，环境不断在变化，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需要灵活适应，不能够抗拒新知，而要有计划的吸收了解和运用。 求主赐下智慧，使我能更好地管理有限时间，能够适时把学到的新知运用在广播里，包括了 AI 等等，能让节目做得更好，更有内容，也更有效率。最后，今年的广播主题是多结果子。孙大中作为葡萄树的枝子，只有照主的应许常在他里面，适时被主修剪，才能多结果子。所以我期许自己更有信心，仰望主的应许，经历他的同在，到一年结束的时候，真的能看见有佳美丰硕的果子献给主。你呢？2025年这新的一年，对自己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期许吗？听了孙大中的分享，希望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谢谢大中哥。身心灵更强健，才能够更专注，更有能力的去做天父要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对于心知的掌握，哦，不是知道了看过就忘，而是要有计划的吸收了解还有运用。哎，祝福大中哥常在主里面，适时被主修剪，有多结果子的恩典。小范，我真的是太被启发了，哇，大家都好积极的实践自己的看见和感动哦。欢迎你也可以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夏乐老师和大中哥的分享，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吸收新知的部分耶。在这个讯息瞬息万变的时代，学以致用真的很重要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从过去的生命事件当中更加的认识自己和重要的人，享受天父所赐的福。拜拜。
祝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